是好像对弟兄姊妹来讲是一个很应该是一个很熟悉的题目，可是呢我相信我们今天在继续来看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以前有好多的重点我们都很容易的忽略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题目叫做水声与铃声。那个投影片，我本来希望能够弟兄姊妹先读一些经文的，可是好像你们也没准备把这个打出来，所以我想我们就因为这个题目，我说听起来好像很熟悉，可是当我们细细去思想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哦，原来还有一些的重点我们没有把握住。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里面讲到了耶稣他跟尼哥底母论重生。我想这一段经文应该对一般的基督徒来讲都应该蛮熟悉的。圣经除了提多书和彼得前书，这个等一下或许弟兄姊妹们可以回去的时候可以自己再查考一下，甚至除了提多书、彼得前书还有约翰福音这三个地方提到特别的这个字叫做重生之外，最提的最多的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所提到的。约翰一书里面有七个地方提到了重生。那么今天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最基本的一些原则，我们要来严肃的来反思一下我自己是不是重生的。我想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我做基督徒都已经这么久了，那么还谈，我都受洗了，我在教会也有服事了。可是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我不是说你有没有在教会服事，你有没有受洗，我今天要问各位的，也是我自己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要问的是，我重生了没有。所以我们回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我们来读一读耶稣对尼哥底母的来访的时候有一段的对话。那你说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他一进来他有很客气的话，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在各地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我们要注意到当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讲的时候，你如果回想过去的两章里面的背景，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施洗约翰他在旷野他就宣告，看啊，这是神的儿子，他是来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这是神的羔羊，他说我来只不过是替他做一个开路的先锋，我给他提鞋都不配，我来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可是这一位你们看起来不起眼的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耶稣，他却来是要用圣灵和水给我们施洗。所以约翰施洗约翰在第一章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就很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宣告，说这是神的羔羊。 犹太人他们都很清楚知道什么意思，神的羔羊，因为这个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是为的人的罪要被杀，要被赎的，代赎。可是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耶稣他跟着他的母亲去参加一个宴席，结果他在这个宴席里头，因为仆人说酒不够了，来的人太多了，结果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使水变酒，所以引起众人很多的惊讶，这个不是那个木匠的孩子吗？木匠的儿子吗？他怎么会使这个水变酒呢？所以因为耶稣在那里他行了神迹，所以他的名声就传开了。那么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说到了尼哥底母，他来到了来找耶稣。他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你可以把我的投影片打出来，你可以不需要用你 这个你的经文。这个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他夜里来见了耶稣，他就很客气，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这讲的就是他听到了耶稣在宴席里面使水变酒的这件事情，可是耶稣没有跟他客气，他马上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讲的这么多客套话啊，我们现在就直接的，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是人，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再从圣灵里面生出来的话，他对于神的国度的事情他看不见也不明白。我想这个见神的国，我们懂一点英文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见神的国，也就是说 You see, I see, 就是我懂，你就不明白这个神的国的意思。所以这句话一开始就把尼哥底母这个有学问的老人家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因此在第四节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人已经老了，你既然讲重生，怎么样的重生？难道还要再从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吗？那耶稣就更慎重的讲说，他再一次的告诉他，很慎重的告诉他，要讲重生，那么我就告诉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刚刚前面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你就不明白神的事。那接下来他说，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中间我相信大部分的绝大多数应该都已经受过洗了，你有没有好好的仔细的去思想这个进神的国跟见神的国这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那当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就开始追求，会明白一些神的国度的事情，这个是见神的国。我们看到了，我们明白的听到了，从圣经里面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哦，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那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说，我们过红海就好像受洗一样，诶，我好像知道一下脱离罪恶的辖制，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在埃及做奴仆，那么今天我们进到要进度，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捆绑，要进入 另外一场征战，迦南美地的征战。所以我们说，我们开始我们明白了一些神的事情。那么这里说，你若不没有从水和圣灵生的，圣灵先光照我们，可是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我们要有一个水洗的仪式，就好像经过红海一样。那这个步骤来了以后，我们就能够进神的国，就跟神的国度有份了。前面说我们见神的国，我们明白这些有一点概念，可是现在我们若是有了一个水洗还有圣灵的洗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我们要思想的这个，就是在水和圣灵生的这一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这个把这两个元素摆在这里。而且见神的国，我刚刚基本上已经讲了，就是你明白神国的事情，和进神的国，就是你真的有资格成为神的国度的一份子。所以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肉身和灵身到底有什么区别。尼哥底母他接着就被耶稣考问了一下，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他把这两件，耶稣把这个肉身跟灵身把它分开来。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那么肉身，一个人的肉体的生命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我们一般人都能明白，可是耶稣在这里要特别告诉尼哥底母，有另外一种生命的开始，叫做灵生。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所以圣灵的生我们，它基本上是怎么意思呢？就是像风一样，你可以感受得到，可是你看不见，你抓不到，可是你却知道它在那里。所以耶稣在这里又把水身、肉身跟灵身这几个把它都提出来了。所以基本上有两类的身，第一种就是肉身，我们都知道母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母亲身体里面生的。那么这个身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这是从血气生的，是从情欲生的，是从人意生的，就是人里面自己的，我要，我愿意，我希望，而我去用我身体的本能、身体的机能，我们一般的情形之下，我们就可以来怎么样来让一个新的生命生出来，这是指的肉身。可是另外有一种身，这里特别耶稣跟尼哥底母要讲的就是重生。重生也就是圣灵身，换句话说，另外又讲的是要经过水和圣灵一起生的。他用的几个不同的，经过水洗，这是 水洗，然后圣灵让我们明白这个水洗的意义。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说到了，当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那就是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这就是水，水身跟这个灵身要合在一起的。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到，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我们下去水里面了，我们起来就好像整个人离开了世界，被埋入土里，再起来的时候就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个人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当初我得救的教会是用点水礼的， 是用点水礼的。我那时候也没有细细的明白这么多，那么我就知道，我只知道说那是一个教会的仪式。那么我也知道，那个牧师为我施洗的时候，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然后点水在我的头上。那么我也一点问题都没有，我那个时候也读圣经，也多少明白一点。那么我知道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仪式，有点水礼，有浸水礼。那么我得救的教会是用点水礼，那么我也接受。所以在我以前的那个教会里面，他并没有特别的来讲解或强调这个浸水礼，整个人浸到水里面，这个受洗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一直直到了我后来出国了以后，我来到了美国，我后来加入了教会，我就发现他们非常强调是要浸水礼，就不只是我以前知道点水礼，他们并没有否认点水礼的有什么样的果效或者有什么属灵的意义，而是特别的强调。尤其每次我看到弟兄姊妹们要受洗的时候，他们都把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读了都讲解了，又在读了。就是我们当我们埋入水里的时候，我就好像我们跟世界分离了，我们就是死在这个水的里面，土里面，就好像被埋葬了。然后等我们再起来的时候，就代表着我们是死而复活。所以在这里看到我们浸水礼的仪式，它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它不但是洁净，而且把我们埋葬，并且使我们死而复活。所以第一个，我们今天能够把这个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信息我们复习一下，水礼跟点水礼，浸水礼跟点水礼，首先我们看有什么不同。那么第二个，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圣灵所生的和我们肉体所生的又有什么不同。那么从圣灵的生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那里讲到，这个从圣灵生的，它不是因为血气，不是因为情欲，不是因为仁义，它是从圣灵生的，是因为圣灵的光照，我明白了我自己是个罪人，因此我在公义的神面前，我理解到感受到我是要受审判，而因着我是罪人抵挡神的，因此我有罪，我自己会恨恶罪，会责备自己。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回到了，那么为什么又要讲这个重生？为什么重生这么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重生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罪人，有罪的人是不能够，你不要说进神的国，你连理解神的国的事情都有困难。所以这里讲到重生这么重要，是因为它是引领我们进入永生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我想我们讲到现在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你可能会觉得，哎，金弟兄你到现在为止都是讲一些 我都已经懂的事情。是的，我想我最大的负担就是常常就是用着这个最基本的事情，然后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你以为你懂的事情里面，你会发现原来我还并不是完全懂，不要就这样让它过去了。所以今天我前面前半部的时间，我会把这个就像我们现在一直进行的，把水生灵生这个圣灵的洗跟水的洗，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复习，然后信息的后半段，我们等一下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测验题，会有一个考试。你不要以为你都没有问题。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事实上我没有那个题目，等一下你们会发现那个题目不是我出的，而是我在找一些资料的时候，现在的这个网络实在很厉害，我前面看了找一些经文，找一些解释，结果他自己就那边那个 YouTube 那边就出了一堆东西，哎，我看都跟我这个重生灵生圣灵生都有关系的，那我就很快的突然就看到了有一个英文的一个网站，上面说有你重生了吗，然后这个有几个测验题，哎，我就蛮有意思，我就进去看，结果我发现还真是蛮管用的。我自己要开始考试的时候，我自己就说，哦，我来考试看看我自己，我还蛮紧张的，我还怕说那八个题目十个题目我会不会有做错，那还好，紧张归紧张，慢慢的做的时候也都过了，可是我觉得他整理的相当好，所以我等一下子跟弟兄姊妹来一起来复习啊。所以从水和圣灵生的，在旧约里面，其实你大概也都没有想到，在以西结书里面最早的时候他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你看在以西结书第36章里面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其实我们前面我们懂清水洒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是洗净我的 不干净污秽，可是跟弃掉一切的偶像有什么关系呢？那后面就接着以西结书里面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原来这个水洗跟灵洗，它在旧约里面就有一个关系，有个预表在这里。所以你看我刚刚讲到的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保罗就说的，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就是在海里，讲的红海。所以原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的百姓在埃及做奴仆，那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经过红海进入迦南，这个生命的历程就好像我们本来生在最终长在最终在这个埃及的世界里面为奴仆，可是因为神的救恩差遣一个救主来拯救我们脱离法老罪的辖制，然后我们要经过红海，那个预表的这里说是好像是受洗归了摩西，这个摩西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后来知道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摩西预表的就是耶稣带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更进一步把这个水跟受洗这件事情我们连在一起的，水代表生命，它洁净，也代表能力，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进到水里面受洗就是圣灵的洗，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再来看肉身跟灵身，它有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当我们讲到肉身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是从血气、从情欲、从人意生的，可是另外一种身是圣灵生的，它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性质。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开宗明义的就讲说，信耶稣的人，信他名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你看一直到了第三章，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开始就一直铺垫，就要告诉我们人的得救从神生的， 他不是靠人的传统血缘，不是靠着男女朋友的关系，不是靠着你的公司的老板叫你去教会受洗，人情的关系，或者我家里我的亲人里面有做牧师的，或者我的伯父我的远房他是红衣主教等等。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当你问他家庭的背景的时候，他会把他的哦，我的祖父，我的什么，在这个宗教世界里面的一些身份背景会拿出来讲。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的圣灵所生的，跟人的传统血缘、人情关系、功德苦修都没有关系，它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来看，接下来看，耶稣就告诉尼哥底母说，风吹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不知晓得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重生完全是圣灵主动的工作。因此我们来说到觉志得救是人对圣灵的感动的回应，绝对不是人的主动。我想我讲来讲去，你会就觉得金弟兄你这反反复复的来讲这个灵生跟水生跟圣灵的主动跟人的情欲我们都明白了。好，我很但愿真的是我们这样的反复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能够对于重生能够更清楚。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对重生他怎么讲。约翰一书里面我说过，我从这一个英文的网站里面我看到了，他讲到了把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了六个重生的重要标记。什么叫做重生呢？他从约翰一书里面，你看约翰非常的重视这个事情，他不但在约翰福音讲，他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又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又再次的强调什么叫做重生，有六个标志。第一个，相信耶稣是基督，这才是重生。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他没有用重生这个字，可是你看他说都是从神生的。所以从神生的他必须第一个条件是信耶稣是基督。那么什么叫做信耶稣是基督呢？他不是只是理性上的相信，他在生活上的表现，他不仅仅是理性上的认同，而且他对永生的盼望是完全寄托在基督的救赎工作上，而不是在自己的善行、自己的悔改或教会的活动。我想第一个观念我们要对，我相信对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说唯独信耶稣这才是重生的第一个记号，这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很清楚。第二，我们讲到对罪的态度，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对抗罪恶就有一个表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他对罪，因为生命不同了，他对罪有一个抵抗、抵挡、排斥的态度，他不会再喜欢犯罪，他就是被引诱了，犯了罪，偶尔犯了罪以后，他心里面也会觉得很不舒服，会有一些责备。所以这里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一定保守自己，恶者也无法害他。所以我们先看到刚刚我们讲的第一个 他的这个重生的记号是相信耶稣是救主。第二个记号就是这里我们讲到，我们对罪有一个态度，我们不愿意犯罪。那么在生活上的表现，他讲到我们不愿意犯罪，不是指完全无罪，因为我们人难免有软弱过失，而是指我们不习惯的，不再是犯了罪悔改又回去又来。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会忧伤，会后悔，会痛苦。我们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提到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这是讲了一个新的生命。可是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我老旧的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个律，跟我新的生命的律交战，要叫我去犯罪，所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生的人，他相信耶稣是救主，是唯一的救主，他对罪有另外一个厌恶、排斥、抵挡的感觉。那么第三方面，正面的来讲，他就渴望圣洁公义。你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九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所以我们被神生的人，你不但厌恶罪，而且你对公义圣洁你渴望。所以说到我们虽然有这个渴望，也会又去犯罪，我们在这个圣洁和犯罪之间摇摆，但是整体而言，我们是往前走的。我们每一个人重生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完美的人，而是不愿意犯罪得罪神，而且我们是竭力愿意遵行神的命令。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就稍微停一下，你自己回想一下你的情况，你是不是现在偶尔有些犯罪的时候，你心里面跟以前的那种对罪的态度有不同了呢？以前可能你都觉得无所谓，没关系，可是现在有一件事情，你犯了罪以后，你觉得好像我就必须要去把它解决，我要不但跟人犯罪，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可是我会先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力量，去把这件事情把它处理掉。或者我有一些跟人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知道的一些习惯，那么我就要靠神的力量把它弃绝。所以你看，一个重生的人，除了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除了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而且我们对罪的态度我们也有不同的。那么第四点，约翰福音约翰讲到了我们还有一个重生的标志，就是爱弟兄。你呢，刚刚我们讲的那三个前面都是我自己里面的光景，可是另外一个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跟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会喜欢跟弟兄姊妹们相交，物以类聚吧，所以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有相同的生命，我们就彼此的吸引，我们渴望有属灵同伴，有生命的相交，彼此扶持劝勉，同奔天路。你有没有发现，你从信了主以后，你的生活习惯不知不觉的，你前面说哦，都是弟兄姊妹来邀请我去做礼拜，去查经班，但是你细细的想，你是不是跟弟兄姊妹相交以后，这个就变成你一个生活，也不要人家来催你了。你刚刚我听到弟兄姊妹们礼拜五晚上又有聚会啊，是吧，为了 VBS，虽然你不一定参加教导 VBS， 可是你听到说哦，有慕道朋友，有这些家庭要来教会，那么这是一个机会，那么我也愿意参与，来跟他们聊一聊， 我来为他们祷告，我愿意出钱，我愿意出力，能够吸引人归主，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中间有属灵的相交。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一个重生的人，除了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愿意跟弟兄姊妹有相交的关系。我想到这里，你可能都觉得，哦，我都这些对啊，我都有了，那很好，我恭喜你。那么我们来看第五点，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了，我们一个重生的人，我们是要胜过世界。他说，因为凡重生的就胜过世界，我们使我们胜的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抵抗世界的诱惑、世界的潮流、世界的价值观。今天我们还感受到那个世界的价值观在抓着我们、吸引我们，这个是没办法。你活在这里，你听到每天看到的东西，你听到的这些事情，都是引诱我们对于潮流、对于钱财、对于肉体的享乐，都会一直在吸引我们。我们被吸引，我们活在世界，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所以我们今天肉体的需要、情欲的需要，我们是会被引诱的。这个是你今天不是一个完全离世去到深山野林里面去独居的人，所以我们不可能，甚至你就算是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你到了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去，你去那里安静的时候，我想你不能抵抗的还是你里面的情欲、肉体里面的思想，所以这你无法逃避。但是我们会对抗它，我们知道这个不好，我们会愿意用信心来向神祷告，我们渴望追求圣洁公义，我们敬畏神，重于害怕人。所以你看，这是重生的第五个标志。你看我们这个，我说刚刚讲的这个作者，他很仔细地查考了约翰一书，他列出了六项重生的标志。我们看第六点，第六点讲到的是对自己保守自己。你看我们刚刚讲到对世界、对罪、对基督、对众人，然后现在我们讲到对自己。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他不愿意犯罪，他一定想要保守自己。所以当他里面有圣灵一再告诉他那是不对的事情，那是不对的思想，他就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依靠主来警觉，他努力摆脱罪和导致犯罪的所有的事物、不良的习惯，而且连交朋友这些事情都不一样了，整个态度。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现在到目前为止，约翰一书他从六个方面对重生有了一个表现，对我们来讲的。所以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你可能记不得，你看我们想想，第一个就是重生的人，他是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第一个。第二个，他对罪的态度，他不习惯在犯罪，他犯了罪心里不舒服。第三个，他反过来他渴望圣洁公义，渴望圣洁公义。第四个，他愿意跟弟兄姐妹有属灵的相交。第五个，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诱惑他愿意胜过，他渴望能够从肉体享乐、钱财、潮流里面出来。第六个，他要谨慎的保守自己。好，这是今天我们把这个重生做了一个简单的纲要的说明。那么接下来我想花点时间，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有几个测验题，我们一起来做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测验题，我把这个网站也摆在这里的。那么我把它稍微改编了一下，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上这个网络，你自己去看，它有中文的翻译，也有英文的，那么可以更好的能够理解。好，我们来做做题目，这个是开书册，你可以翻圣经都没有问题啊，大家一起测验一下。那么我们先看了以后，第一个题目，我们先来第一个题目，我就不读那个。你觉得你自己来说，不习惯犯罪的主要含义是什么？你看看有 A、B、C、D， 你现在注意，哎，那个答案不要打出来，你没办法是吧？你们的这个网络我的 PPT，OK。我知道你们的好像不能够说点一下它再出来。好，那你就看看不习惯犯罪的主要含义是什么。我们要不要把答案读一读？来 ，B 是什么？重生的人对罪的态度和倾向已经彻底的改变，不再以犯罪为乐。这里在你们中间没办法考试哈，这个。不过没有关系，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本来看到这些题目的时候你就会选到这一个。好，那么第二题说，信靠基督，那么重生的人将永生的盼望完全寄托在什么身上？当我们说我所谓的信靠基督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唯独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我们唯独相信的是他的，而不是对教义的理解和认同，也不是对自己的善行，也不是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谓的信靠基督，完全寄托的就是完全依靠耶稣的宝血才有救赎的功效。这是一个重生的人对信靠基督他有正确的认识。那么第三题，我们实行公义，这个践行公义这件事情怎么样来描述重生之人的生活？ 你弄到哪里去了？这里第三点就是，你如果要实行公义，你们是怎么样用来描述重生之人的生活？好，那我们第一个，那么你们就听着我来，你没有关系，这样也好，你们不要看答案，你听了啊。说我们怎么样来描述一个重生之人他要行公义的生活呢？第一 ，A， 他的生活不再有任何内心的败坏或挣扎啊，你们出来了，答案又出来了。第二，他的一生的总路线是朝向神和圣洁的，尽管仍然有缺点。第三，他们只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公义，私下却不然。第四，他们偶尔会追求圣洁，但大部分时间仍会向罪妥协。那当然我们今天都答出来了，这个答案是 B 啊，正确的答案是我们一生的种，我们重生的人他是虽然会跌倒会软弱，但是他整个路线来讲是往前走的。第四题，爱基督徒提到一个特殊的爱，他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什么？好，没关系，这个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这里说像哦，你想要把那个答案遮住是吧？辛苦你们了，好，那这样你可以看，好，很好，谢谢你们这样花心思。那么你觉得答案是应该是哪一个呢？爱基督徒中提到特殊的爱应该是什么？它的基础是共同的社会或财富地位或财富水平，还是说对方里面所显出来的恩典和像基督的程度？还是从属于一个教会或教派，还是有相似的个人兴趣？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B 啊，是 B， 就是我们 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是有同样，我们显，这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跟生命彼此的相吸引，有像基督的这个成分。好，第五题，还有几题，谢谢，谢谢你们临时这样子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胜过世界主要的体现在哪两方面？胜过世界你觉得体现在哪两方面？ A， 胜过对世俗的爱和对他人与舆论的惧怕。第二，胜过对物质的需求和对家庭的依赖。 C， 在事业上取得重大的成功，并在社会上获得高等的地位。这是胜过世界的意思吗？还是完全脱离社会过隐居的生活？你觉得应该是哪一个？ A， 啊，胜过世界就是胜过对世俗的爱和对他甚至对舆论的惧怕。我们主要的是对着神，我们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好，第六点，谨慎自守是什么意思？它的核心是什么？ A， 对自己的灵魂保持高度谨慎，并努力摆脱导致犯罪的所有事物。 B， 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决心来避免一切的错误。 C， 只关注自己的属灵健康而忽视他人。 D， 变得多疑，不信服任何人。所以我们讲到谨慎自守，它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你觉得是哪一个？A， 好，对，就是对自己的灵魂保持高度的谨慎，并且努力摆脱可以会引诱我犯罪的事情。好，还有两题吧。 OK， 我们看第七题，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六个标记？我们讲刚刚讲的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前面在做测验题讲到我们对罪的态度啊，对等等，对圣洁的态度，怎么来看这六个标记？第一个说，这些标记只是一种外在的教会特权，与内在的转变无关。 B， 只要拥有其中一两个标记就足以证明一个人是重生的。 C， 标记的存在是必要的，尽管他们显明的深度可能因人而异。 D， 每个人都必须在所有的六个标记上表现同样的深度和独特性。刚刚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六个标记，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题的答案是 C， 有这些的整理出来，它是必要的。这样的认识，虽然每个人对于或者说对罪的抵挡的程度，或者对爱世界的受吸引的程度，可能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个，我们有这个警觉是必要的。好，第八题，某人称自己是重生的，但他总认为反正都会犯罪，所以故意犯罪也无所谓，这种态度有什么问题呢？ A， 这个问题不大，只要他经常去教会就行。 B， 这个问题只要他信靠基督就可以了，没关系，基督会洗净我的，保全为洗净我。第七，这种态度表明他对罪的憎恶和追求公义的总路线是有缺失的，他的认识不完全。第四，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他承认了人性的软弱。你觉得答案是什么？答案应该是 C 啊，你真的知道说这种态度对于说犯罪无所谓，这个是不对的。那么好，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八个题目，你现在来到了结论。这里说到，真正的重生并不仅仅是一个教会的身份，而是一种深刻的内在的转变，是基督徒最需要确认的事情。这比参加教会活动、金钱奉献，甚至在教会中的服事名分都更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又回到了 这个受经班啊，最基本的课程。可是这个虽然是基本，可是我们要严肃的来面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重生，我们却以为自己已经重生，这些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但愿今天的信息，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都是你认为我听过我懂，可是在这里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信息里面主要是把这些重生的观念把它整理一下，这是很最基础的，也是当我们站稳在这一个，如果我们能够站稳在这一个真理的根基上的时候，我们走在天路的路程，我们虽然有时候会软弱会跌倒，我们就不会怀疑我们自己的生命跟身份。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同样的每次读圣经或者自己听到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到这些最基本的 basic， 而且要回到 Bible， 而且要考虑到是在肢体中间，我们 back to the body， 在教会生活里面所有的应用。好，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来复习你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一再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有关于重生的事情。主啊，你所看重的也让我们看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我们需要常常来确认我们自己是行在你的道路上的。你除去我们那个不信，除去我们那个疑惑，而是让我们一旦有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确认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里面有得救的生命，我们可以和这个世界有不一样，我们可以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